陷以色列人于不义，陷以色列人于奸淫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神审判的时候，就借着这个十二个支派就开始了。所以在他们进迦南以前，他们一定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，那就是神借着他们做审判的工作，就好像将来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做审判的工作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眼光去来读这一章的话，很多的问题，很多难题就解决了。那么而且你看见他们这个裸来的羊一共是675000只，牛有72000只。那么还有呢，那么但是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去说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情形呢？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当他们进迦南以前，这是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完成的，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完成神这一部分的托付，他们不能进迦南。所以这只是第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这个就是32章了。当你读32章的时候啊，你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打仗的时候啊，他们不是往基列山，然后最后呢往巴山去，结果呢有两个支派，两个半支派，就是流便还有加德，还有呢就是马拿西，一共两个半支派的人，他们呢看见什么的，他们看见呢基列地，就是基列地，我在说过啊，就是基列地我们讲过了嘛，就是你过了摩亚，过了死海以后，那么一直到亚伯，就是亚伯渡口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山叫做基列山。那么不要忘记基列山是非常富裕非常非常肥沃的一块地。所以呢你看这两个支派啊，他们看见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，所以就来见摩西了。那么对摩西怎么说呢？你看哈，他说亚大路、底本，那这些城呢都是什么，他们攻打下来的城，是耶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的地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。你仆人也有牲畜，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完全晴天霹雳，就是因为他们看见在约旦河东的这些肥沃的地方，那么现在他们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他们两个支派，他们不要到迦南地区，他们就在迦南地这一边。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，就求你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为业。所以你等一等听下面的话，你就知道摩西多么失望。你再读读下面，你就知道摩西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仔细的读一下，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。摩西就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一坐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呢？所以大家最后漂流了40年，目的就是进迦南地。现在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拣选迦南美地的这一边的地。他说你为什么叫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呢？耶和华所赐给那块地是约旦河那边的地，不是这边的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知道说摩西为什么那么失望，为什么那么激动。第八节他就在那回忆，他说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是这样行。他们上了以斯各谷去窥探那地，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启示说，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然后12节，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。你看现在摩西就回想到那个时候胆战心惊，那个时候整个的故事。十四节，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。你看这个话多么沉重，现在你们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他们一个个都躺下了，现在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已经到了门口，他们到了门口，他们退后了，你们也是到了门口，也是退后了，你看见吗？同样是退后了。所以呢，你等到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。谁对不对的然不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，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。所以摩西很清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样做最后一定是引发神的烈怒的。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所以留在约旦河东约旦河外是退后。你看见吗？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。所以你看这一番话是很沉痛的话，怎么已经到了迦南美地，已经到了门口了，而且一路上都是胜仗，现在已经没有，你已经胜过这个伟人了，已经胜过巴山，已经胜过利法伊人，已经胜过那些伟人，像亚拿族一般的人，那现在已经到口了，已经到了门口了，他们说不要把我们领过去，让你把这些地给我们为业。好了，结果摩西讲了这一番话以后，然后呢，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就挨近摩西，那么他们商量了，最后就告诉摩西说，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，为妇人孩子造成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的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，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，我们不回家，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，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的地方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。那最后呢，摩西答应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摩西说好，只要你们肯过去打仗，等到打完仗以后，好了，这个约旦河东的所征服过来的地，那么就变成了两个半支派，就是两个半支派，哪两个半支派呢？是流便、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。那么这两个半支派，他们就可以不承受迦南的产业，他们最后承受的乃是约旦河东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悲剧是什么？这里的悲剧是，这些人已经到了门口了，他们如果不过迦南的话，他何必受那么多的苦呢？所以已经快到门口了，已经快到迦南了，他们说，因为我们看见这些地很好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产业就在这边，我们的产业就坐落在约旦河东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摩西答应他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代表神原始的旨意，这是代表神许可的旨意。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硬凹，因着我们坚持，神答应我们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答应我们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，不是原始的旨意。原始的旨意，原始的旨意就是代表神原来的，神原始的旨意当然迦南美地过了约旦河，这当然是神心中的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你看你在以色列身上，他们是过了两道河的，过红海，世界丢在背后，世界埋在红海里面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把石头，把他们把他们的代表以色列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，然后从约旦河床里面再搬了十二块石头搬到迦南美地。这代表什么？你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你把自己埋在水里，所以十字架做了两面的工作，过红海受尽是对付世界，到了过的约旦河 乃是对付自己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些人把他们的后裔留在约旦河东，不错，他们是过去又回来了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和他们的后裔是永远留在这一边。换句话，在他们身上就一道水没有两道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说一道水不好，因为比腓力士人好多了。腓力士人是从埃及到迦南，他们根本一道水也不经过，他们从腓力士人地一下就超捷径就进去了。所以为什么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很像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老逼迫以色列人呢？因为腓力士人代表的是属灵的假冒。什么意思呢？表面上都是从埃及出发，表面上都是终点都是迦南地，但他们的手续不一样。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过了两道的水，十字架在他们身上不只对付世界，也对付他们的自己。但是对于腓力士人来说，根本没有这些记号，外面很像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属灵的假象。许多时候表面很像，但是问题，十字架在我们上有没有这个工作呢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看见说留在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的以色列人，既不是过两道河，也不是一条河都不过，还过了红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神要我们的是上好的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满足于次好的。所以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进迦南了，但是我们何等容易满足，我们就宁可留在约旦河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懂得摩西的心情的话，摩西是勉强答应他们，最后是答应他们了，但是许可的指引。许多时候做父亲点头，因为女儿说我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那么你是不是就跟他翻脸？不能的，你还是要带着他走到地毯那一端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当父亲领着女儿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，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。他的父亲可以牵着女儿走，他心中也许没有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满足神的心，我们是愿意遵守他原始的旨意呢，还是许可的旨意？许多时候神因着我们的软弱，神许可我们，神因着以色列人软弱，所以神许可摩西给他们休妻。但是主怎么说？起初不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你们就满足于许可的旨意就可以了？你要问说，神原来的旨意是什么？如果神原来的旨意是迦南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已经经过千辛万苦了，40年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。但是正要进迦南那一刻，有的人说我不进去了，他满足于神的赐好。不要忘记啊，约旦河东也是什么？也是神的产业，不错，但是不是神当初心目中的那块地。当初神心目中那块地是一定要过约旦河的。那块地什么？那块地表示说是经过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两道的工作，两道的水，一个是红海，一个是约旦河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最后就能够进到迦南，那我们自然就成熟了，那么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也就自然的达到了。我想也许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时间休息10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回来。